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够用的恩典，你丰富的恩典。主，你应许我们这个永恒的救恩，你也应许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带领我们走救恩的道路。也求主继续使用教会，使用教会的讲台，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语和你话语当中的恩典传给你的儿女，让他们在你面前能够被你得着，让他们的跟随的是那位真正带领他们的救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持守全备的圣经真道。那在这个题目当中有两个词组，一个词组叫做持守，一个词组叫做全备的圣经真道。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上帝赐给的圣经真道是全备的，神必定会启示一个完整的真理给我们，也写在完整的圣经的里面。那另外一个角度，这一个全备的圣经真道我们要持守，那这个持守就不是守一两节，而是守整本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理。如果我们要真正的持守，就不能按照人的喜好任意的取舍，也不能受世界的外面的影响随意改变。那圣经让我们持守全备的圣经真道，是和我们能够健康的建立信仰生命密切相关。我的舅舅啊，他有一个很大的兴趣啊，就是修理钟表，还有爱好之一。那在我小的时候，大概往前算差不多快50年了啊，这个左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只有爸爸一个人有手表，然后家里有一个挂钟挂在那边，全家呢靠那个挂钟看时间。有一次我的舅舅呢到我家来，就看到这个挂钟走得不是很准，他就把挂钟拿回家，把它拆解了，清洗，重新装回去。装完以后呢，多出一个小零件，不知道装哪里。然后看挂钟走了以后呢，情况还不错，就挂在那边。一段时间来了以后，他一看，好像比原来清洗之前还不好，还不太准。他就决定回去呢再做一次，做完以后呢又有小零件多出来，再挂回去，走起来比原来就更不准了。最后他说，我再做一次努力，又把它重新拆解装回去，又有小零件多出来，再装回去以后呢，这挂钟就不走了。那这是一个人看起来的一个事情，在圣经真道的里面好像是这样。当我们在看这个全备的圣经真道，我们因着人的缘故放弃一点点，你觉得好像对信仰影响不是很大，还可以继续的向前走信仰的路吧。你再放弃一点点，有一些影响，但是还可以维持。如果你继续的拆解放下去，你的信仰会停摆的。那这是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我们看到持守全备的真道对我们建立信仰生命是非常的重要。拆解神的道，放弃真理当中这一点那一点，这样的情况在整个信仰当中一直出现。在以赛亚书28章10节，上帝说，他们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有人会把上帝的律法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这里减一点那里减一点，那这一点点下去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在28章13节后面说，以致他们向前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且陷入网罗，被缠住了。 所以当人放弃圣经真理，随便拆解圣经真理，看起来好像没事，但是长期以往你一定会跌倒。那这个是圣经真理在旧约当中给我们的演绎，在新约的当中也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在新约的时候他教导说，你要教导要学习全备的圣经真理。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5节这里说，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那道理传得全备，然后你也要守住这个全备的道理。如果我们不能守住这个道理，在提摩太后书二章这里说，说这等人必定落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守住全备的圣经真道，在整个信仰的历史当中一直是最大的挑战，我说没有之一，是最大的挑战。在整个天主教我们叫做黑暗的1000年的历史，差不多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那他们呢有表面的信仰形式，有教堂，有所谓的主教神父，然后呢也有基本的信仰概念，他们信独一的神，信耶稣基督，他们也信圣灵，但是他们偏离圣经真理，他们只是拿了一些概念，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全备的生命之道。到一个地步，他把整个的信仰带入到一个黑暗的阶段，信徒没有办法在那个体系当中真正建立信仰和生命。所以在我们叫做中世纪，应该是1500年，上帝兴起了马丁路德，然后马丁路德说，我们要回到圣经，圣经讲的是什么，我们应当信圣经的，因信称义，唯独恩典。那同时上帝也兴起了另外一个人物叫做加尔文的，他把整个的圣经全部的拿出来讲解解释，让信徒回到整本圣经的里面，就形成了那一个阶段。在新约教会历史的里面，我们说2000年，但真正的有一段时间很兴旺的一段时间，大概就那个200-300年，是马丁路德、加尔文那个过程当中会产生的影响。那到了今天如何呢？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在那个时代所建立的宗派，所建立的教会，到今天走向败坏，他们和世界一起败坏。那败坏的原因在哪里呢？仍然是离开了圣经，他们不肯守圣经的真道。所以这件事情是信仰当中一直要影响我们的，我们活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一直受到的影响就是在信仰真道上的挑战。我们可能有个人的肉体，个人的情欲方面对我们持守真道的挑战，我们可能有来自世界的自由化的那些世俗的东西，假教师的甚至人造神学的那些的挑战，不断蚕食我们的信仰。蚕食在哪里？就蚕食在我们那个全备的纯正真道的持守上。那这件事情是我们信仰当中最大的最重要的挑战，也是时刻要坚守，特别在这个时代，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全备的纯正的圣经真理和福音真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说已经有点破败不堪了。那作为教会，不管时代怎么样，我们自己是否能够真正的守住，对我们自己就产生直接的影响。那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他教导他有三个要点，你怎么样能够守住这个道，这个道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在提摩太后书1章13节这里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这是第一个守。你怎么能够守住呢？要守什么呢？纯正话语的规模是讲到 整体的福音正道，然后呢要用什么，要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这个是一个持续的信仰道路当中的应当有的状态。那第二个，在十四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前面是常常，后面是牢牢，你怎么能够牢固的守住，不至于偏离，不至于被人家诱惑引离，你靠什么？力量从哪里来？保罗说圣灵。常常的守着，牢牢的守着，那这两个坚守是可以守得住。那如果守不住，会产生后面的结果，十五节到十八节。那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记录了两类人，一类是守不住的，一类是守住的。那我们透过这个经文呢，来看里面的教导，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能够守住真正这个全备的福音真理在我们信仰的里面。那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在地上侍奉也是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封书信，是他在罗马的时候坐牢，在他殉道之前写的。那保罗呢，一生侍奉神，他多次坐牢，就算坐牢的时候他也不停止侍奉，他在牢里面写信。所以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我们知道有四封叫做监狱书信啊，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啊，这个腓立比书，还有这个后面的一个腓利门书。那这个四封监狱书信和这封有什么区别呢？那四封是保罗坐牢写，写完以后出牢了。那这一封是保罗在坐牢当中是一个绝笔的书信，他写了以后就殉道了。保罗这次坐牢是罗马的尼禄皇帝残害教会的时候他在牢里面写的，他在公元67年殉道，在殉道之前出了这封信。那保罗知道这件事情，在提摩太后书4章6节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你说保罗怎么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世呢？他原来几次坐牢都可以顺利的出牢吗？那这次坐牢他怎么知道说我现在就一定是离世了，我肯定出不了了，保罗怎么知道的呢？那你说保罗审时度势啊，看了尼禄这么凶残，这次肯定出不了牢了。不是的啊，保罗有圣灵给他的带领，他知道上帝给他的时间到了，他就知道这个时间是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因为保罗有这样的圣灵给他的带领，他清楚，所以保罗写的书信有圣灵给他的印记。一个真正得着神的开启写下圣经的人，是有圣灵给他清楚带领的人，这是保罗。那提摩太后书呢，保罗最后一封书信他一定写最重要的事情，那最后 一句话最后一段话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在使徒行传，保罗离开以弗所教会和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保罗最重要的嘱托是什么？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你们要看守神的羊群，你们要抵挡外面的攻击，因为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最后的一个留言啊，这件事情我们在做，我们教会目前在做。然后就是提摩太后书这一段，他将要离世了。那他离世以后呢，他讲到什么呢？讲到危险。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你该知道末日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这个危险是什么呢？这个危险是错误的教导。他说那些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质，这等人你要躲开。在末日危险的当中，那个危险点在哪里？危险点还不是好像肉体上的逼迫，抓去以后怎么样在罗马的这个斗兽场杀掉了，那个不是最危险的。为什么那个最危险？你说连命都没有了那还不危险呢？因为那些人是和永恒连在一起的。对于基督徒来说，最危险的不是失去暂时的肉体，是失去永恒的救恩。这是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最危险的事情，是这件事情。 所以当保罗说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是指这件事情的危险。那这件事情是对提摩太的提醒，在提摩太后书是他最后的提醒，也是对所有的教会面对危险的时代一个提醒。那在我们这段经文的上文，保罗讲了一段话，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啊，十三节前面十二节，他说呢，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刚才讲到了，作为一个信主的人，肉体的结束不是最危险的，危险的是将来永恒的归宿。然后保罗说，我现在肉体面对死亡，但我深信，我非常确定那位能够保守我，我交托他的那个永恒的那个盼望一定会实现。保罗做这个见证。那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信徒都重要的啊！我上个礼拜讲布道会，我说我已经六十岁了，这个恍如昨日，从二十三十到六十，然后马上到八九十，我爸爸能活个九十啊！我跟上帝求，我活到八十就够了，那很快就到了，那地上的年日早晚要结束的，很快。但永恒这件事情我到底能不能抓住，我能不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我凭什么深信？我怎么能够做到如此的深信，好像保罗一样呢？后面保罗的教导既是他个人的见证，也是对教会的嘱托，你要守住神给我们的全备的救恩真道，在这后面。所以十三节保罗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第一个守，要持续的守着。凭什么守？守什么？要守纯正的话语的规模。那在一个经文的当中呢，我要用比较靠近原文的英文呢来解释这个经文。这段经文呢，第一个词不是你从我，这段经文的第一个词叫做 follow， 英文。那英文 follow 这一个词本身它表达的含义哈有两个，一个希腊文把一个词放在最前面，是讲到这件事情最重要。第二，这个词英文是一般动词，希腊文是进行时，并且是命令语式。所以保罗说，你要听从这一个命令，一直要跟从。那跟从什么呢？跟从纯正话语的规模啊。中文呢，你看了以后呢，又觉得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呢？还要看英文帮助我们理解。他说呢，你要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sound words， 要跟从什么呢？是一个完整的纯正的圣经的话语。这个是每一个信徒提摩太他都要跟从的纯正的。后面保罗说，那是你从我所听到的。也许你会问这个问题，保罗那个时代新约还没有成书啊，那怎么会有这个纯正的话语的规模呢？新约没有成书不等于没有纯正话语的完整的救恩真道。完整的救恩真道，上帝当初赐给以色列人已经赐给他们了，上帝赐的至圣的律法就是完整的救恩真道，不然以色列没有办法得救。那新约成书在这个当中有它的完整性吗？有。新约成书在讲什么？第一，他讲到耶稣基督他降临，福音书为他做见证。第二，书信有两种书信，一种是给犹太人，一种是给外邦人，两种背景都在讲什么？都在讲应用。那这个救恩真理怎么应用在你们现在的信仰当中？犹太人，你要回到上帝所教导的至圣的律法， 怎么样在这当中来跟随上帝。外邦人，你们完全没有圣经的背景，你们不知道。那我告诉你，我所教导的是旧约的原则怎么样在新约当中的应用，这两本怎么成为一本的圣经，这是对我们的教导。所以在新约圣经特别书信的当中，对外邦信徒都是应用上的教导。哥林多教会你出了这个事情，你应当是这样，加拉太教会出了这个事情，你应当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应用，都在讲到救恩的原则的应用，都是纯正的完整的圣经真理。那这件事情对于犹太人，对于外邦人都非常重要，明白完整的纯正的圣经真理，你才能够坚守。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说，能够信上帝是独一的神不容易了哈。你要传福音说你信上帝是独一的创造主吗？他说我信，你就很开心了哈，不够啊。雅各书说你信独一的神有什么奇怪，鬼魔也信，却是战惊的。你还要信上帝对你的心意是如何。对于华人信徒来说，你要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也很宝贵了啊，这非常宝贵。你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是独一的救主，不够。你还要相信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圣经，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的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啊，他说耶稣没有啊，他是上帝生的，他不是一个啊真正的神，这是异端。你单单信那个是不够，你会被带离偏离圣经真理的方向。明白纯正的真理，全备的真理，对每个信徒都是重要的，包括我们教会。我们今天来建立长老团都在学习的过程。我从读神学到现在20年，在教会做传道人15年16年，我仍然在学习。我们有太多需要学习的，你不学习你就不知道怎么牧养教会，怎么建立教会。那教会不学习，你就不知道什么才是跟随神。哥林多教会他们很有热心去侍奉，但是他却不知道你的热心必须是本着谦卑的生命，而不是高举自己的恩赐。那那种的热心变成是抵挡圣经的教导。哥林多教会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爱，他们以人的爱去爱人，所以犯奸淫也没有问题，不悔改也可以。保罗说你要把那个犯奸淫不悔改的从教会里面逐出去。那这些当我们不明白全备的圣经真理，我们不可能一个准确的相信，这是我们的问题。圣经真理全备的，我们才能够真正靠着他得救。我们信的福音不能是删减版的，不能是缩减版的、缩小版的，甚至是人造版的，不可以的。前段时间国内有一个很火的视频叫做科技狠活哈。这个我看有些台湾的这个网红也在播，叫科技狠活，他学不出来，因为那个活那个字是北方话。那个科技狠活在说什么呢？他说呢，现在很多的食品国内的是添加剂做的，所以这个食品做出来以后你看跟真的一样，但是和真的一毛关系都没有，全是假的。那这个东西你吃了以后呢，可能会拉肚子但不会死人。如果你信的福音是假的，一定会死人的，你的灵性一定会受到错误的影响，不会建立起健康的属灵生命，这个是问题。所以保罗特别教导那些传错误福音的，保罗的严厉性是非常严的。在加拉太书1章9节说，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守住全备的真道，传纯正的福音，在这个时代挑战非常大，在上个世纪挑战就已经很大了。上个世纪中国有一位老传道人叫做王明道的，王明道的是在中国的福音历史上，近代历史上我所知道的最坚守圣经的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只要是圣经说的我就一定信。所以呢 圣经讲到洗礼是浸水礼，王明道原来受过点水礼，他说不行，圣经说是浸水，我要浸水一下。如果圣经没有说的，王明道一定拒绝的。圣经没有这个词，包括很多神学用词王明道不用的，他说圣经没写，我就不用。那这位老传道人给华人的信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典范，忠于圣经，就好像当初摩西忠于上帝赐的律法一样。对圣经的忠于非常的重要，所以上个世纪出现很多的自由派、学术派、各种的派别，王明道给他们一个统称叫做不信派。这个老传道人好厉害，他一句话把他们全部涵盖了，你们这些人根本就是不信。那信什么？是信纯正的圣经真理。那你信了以后你要守住，当圣经赐给我们，当上帝用他的方式让我们明白圣经，这些真理我都知道，我都明白，你要守住，你怎么守呢？后面经文说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能够守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信心和爱心。那这两个要点有一个重要的根基是什么？是在基督里的，请大家留意这个词哈，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你的信心和爱心必须是从基督来的，必须是被基督带领的，必须是为着基督的缘故。那这个对信心和爱心有一个品质的要求，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它重要的品质核心在哪里？基督里是让我们因着这个缘故得着基督的生命和基督所应许的将来天国的永生，这个叫做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不是在世界里的爱心，哎呀那个人这么可怜啊，他们确实是彼此相爱的，虽然都是同性的，就让他们爱下去吧。啊，他们有真的感情啊，啊，他生来就是这样，如果不这样的啊，他会轻生的，那我们就容忍他，就让他去吧。那些人吸毒很痛苦，到处找偷的地方去打针，干脆给他一个注射啊棚，让他在里面正常的注射毒品算了。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所谓的信心，所谓的爱心，它在哪里？这个不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一定和天国的永生和圣徒的生命是一体的。你真正有信心是在基督里，这个信心这个爱心是指向这个方向。那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我们的信心就一定不是为了在地上追求世界的享乐、世界的肉体、世界的名利，一定不是的。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一定是要在基督的里面，要走基督给我们的建立圣徒生命的方向。所以受到肉体吸引的时候，我们不会退缩的；受到世界压力的时候，我们不会妥协的，因为我的信心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信心是指向永恒的，我在暂时的当中的分辨，我不会因此会改变。基督里的信心，在基督里的爱心。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的爱心？在基督里的爱心有三个重要的要点。第一个，在基督里的爱心是对神的爱，是来自于神的爱，不是人的所谓的爱，不是人以为的爱。我跟大家说，这个世界当他强调爱的时候，那个如果不是从神来的，那个不是爱，那个叫做欲，叫做欲望，那不是爱，是他个人的私欲、个人的贪欲、个人的情欲。那唯有在基督里才会有真正从神来，才有真正的爱。那第二样，这爱里面有品质的。我刚才讲到这个爱怎么分辨呢？怎么看到他的爱是从神来在基督里呢，不是从人来的呢？ 大家来看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这个爱是在这个品质当中才有的。这个爱叫什么呢？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三个点，这个爱是清洁的心，我的心是清洁的吗？我的良心是有亏欠吗？我的心是有真正的虚伪，我信心是假的吗？什么叫做无愧的良心来见证爱？当你为一个事情去分辨的时候，为别人去分辨的时候，你要拍拍你自己的良心，有个人的目的在里面吗？我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我非常的激动啊，我非常的有情绪，都是为了他的缘故，都是为了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我自己，真的吗？上帝说，那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是来见证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私欲掺杂在这个里面。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多了，是吗？为了国家民族的缘故，我就开战了，是吗？为了民族伟大的复兴，我就这么干了。真的吗？我爱民族爱国家，所以我就这么做了，是吗？包括那些所谓的网络上的那些的名人，他们带着那种豪情去做的时候，真的吗？到底他的豪情是真的还是流量是真的？这个是要见证真正从神来的爱心。然后爱的内容，哥林多前书讲到十三章，我们都很熟，我就不念了。这个里面也讲到，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有内涵的。那这个是在基督里的爱心，你有了这个在基督里的爱心，你才会做到罗马书八章七节，我们不体贴肉体。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有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我们才能够不顺从肉体，不会听到圣经严厉的教导我们就拒绝，哎，这是没有爱。不会因为我们走十字架的窄路就抱怨神，神的爱不够。也不会因为我们遇到一些的难处就怀疑，哎，神不爱我了。也不会被这个世界迷惑，号称那个叫做爱，你就以为那是爱。世界所谓的爱，常常是带领人去放纵情欲，是犯罪的，是害人。那这是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经常看到，那用信心爱心在基督里面常常的守着。那我请问，这个要求每个人都做得到吗？每个信主的人都做得到吗？还是说只有少数人能做得到？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是每一个信主的人你都做得到的。因为只要你在基督里，上帝一定会赐给你信心，只要你在基督里，上帝一定会赐给你在基督里的爱心，你都能够常常的守着。问题就是我要不要常常的守着，挑战在这里。所以这个要求不是高要求，这个要求是每个信徒都做得到的。第二样，我守不住，好难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做不到。那我怎么办呢？后面经文，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能够守住全备的福音真理，靠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靠着住在里面的圣灵，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圣灵。怎么靠呢？经文我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英文哈，英文这么说， By Holy Spirit who dwells within us， 然后 guarding the good deposit entrusted to you 啊，如果你看英文，你会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啊，特别是后半段。等一下我会讲到后半段。那这段话呢，有两个短语，一个短语呢是讲到我们呢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第二个短语是什么呢？要守住那一个 deposit， 叫什么存款？要守住那个 entrusted 啊，这个词经常用的叫做信托基金哈。他说呢，你要靠着圣灵守住给你的存款和信托基金。这句话怎么解？啊，我们首先来看靠圣灵。那圣灵是根基，如果你信主，神拣选你信耶稣，一定会赐圣灵给你，圣灵一定有内住。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为殿，掌管我们，塑造我们。那靠着圣灵我们可以明白圣经，靠着圣灵可以活出新的生命。那第二样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上帝的存款，或者叫做首付款，或者叫做 entrusted 的信托基金。这个词呢，我们在加拿大我们都很熟哈，这个 down payment， 这个 deposit 也可以翻译另外一个词叫 down payment， 你买过房子你就知道了，叫做首付款。那这个首付款呢也叫做信托基金哈，已经给你的信托基金，是讲到上帝赐给我们圣灵，那赐给我们首付款信托基金，这件事情一定会实现，可以付完。那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上帝付了 deposit， 付了 down payment， 付了信托基金，上帝为什么不付全款？有很多移民来到加拿大，他们比较有钱哈，他们呢就直接一次就把房子买断了。我们呢钱不够，我们付了首付以后呢，还要去办存款，办贷款，每个月付，然后看着那个利率上上下下，我心也跟他上上下下，那挺难受的。那上帝为什么给我们只是付个首付款，不付全款？难道他老人家钱不够吗？上帝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吗？那为什么不一次付清呢？只给我付一个首付款，那这是为什么呢？啊，你要明白这一点。我用另外一个比喻，我们来看哈，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是什么？把种子撒在你的土里面，这个种子呢是撒在好土的里面，它会忍耐着结实。上帝不是撒一棵树在你的里面，他撒个种子，种子要成长，成长以后长大成树，有30倍，有60倍，100倍的，他不是立马撒一个100倍的给你，立刻撒一个60倍的给你，他给你个种子，那这个种子要长。这个概念和这个信托基金和当天们是一样的，上帝把救恩的应许给我们，我们要在他应许的当中，就好像好土一样，接受他的 down payment， 我们慢慢的成长。那为什么不一次付清呢？一次付清就好像一次给你一个树一样，慢慢的给你，你把给的圣灵会带领你成长在你生命的当中，然后再给你，你再成长，再给你，最后完成这个功。我不知道你们有供小孩读大学哈，我供小孩读大学，我每个月给他钱的。那每月给他钱呢，我基本上看到，哎，给他钱花的差不多完了哈，然后再给他。那如果你给了钱以后，你看这钱从来不花，你心里一定会觉得有问题啊。我给你钱是要用的嘛，你把钱存起来是要干嘛呢？你是要拿我的存款去吗？你会有这一个疑惑，对不对？ deposit down payment 就是这个含义。上帝他给我们是按照我们所示的当下我们能够用的，用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然后不断的给，不断的用，不断的建立，最后长大成人。所以这个 deposit， 这个 entrust 说我一定会给你的啊。这个我大概2年前我儿子有非常大一个担心啊，教会有些变化，我儿子就害怕说，哟，爸爸没钱了，我大学怎么办啊？他很担心呢。那 上帝给我们的一定是够的，他一定够的，他叫 entrusted。 那这个信托基金绝对是保证一定给你的，但是呢，你要把这个 deposit 要用掉，用在哪里？用在你生命的里面。所以耶稣讲过，我给你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你的银子要用的，你埋在地里面不用，到后来主来找你算账的时候，你没办法交账的。圣灵给我们保守，上帝给我们存款，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带领的当中不断的用，不断的用，他不断的给我们，最后做成上帝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那在这个里面，后面就讲到，如果是这样，你就要守住了。后面这个词叫做 guard， 那同样希腊文叫 keep gardening， 你要牢牢的守着，持续的守着。那这个词呢，是非常严重的词，警卫用词哈。你看过这个现在总统出行啊，他的那个警卫，那个警卫是什么状态呢？戴个耳麦，戴着墨镜，然后呢，这个肯定是有武器的，然后他东看西看，跟这个联系，跟这个联系，这叫做 gardening。你对神的话要这样子一个警醒的心，要看着，周围看着，就好像那个警卫保护总统一样，对神的话，对给你的 deposit， 每次话语进到你的里面，你要这样子的守着，然后让他在你里面能够牢固。那你说这个总统守也守不住哈，这个那么守也有被暗杀的，我怎么守得住呢？为什么圣灵让我们，圣经让我们牢牢的守着呢？我到底是靠自己守着，还是靠圣灵守着呢？ Entrusted 是上帝给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圣灵带领我们守着。那圣灵带领我们守着，我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你怎么被圣灵带领，好叫圣灵带领你守住呢？那这个教导到底在哪里呢？你要顺从圣灵。每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你要顺从圣灵，你心里面有一个愿意的心，顺从他，圣灵就一定带领你可以守住，一定带领你守住神的道，一定带领你守住，不被你的肉体牵引，不被世界逼迫，被世界胁迫。那我请问，愿意被圣灵带领，每个人都做得到吗？每个人都做得到吗？我有愿意的心被圣灵带领，我愿意，你做得到吗？你不要跟我说做不到啊，做不到就是你不愿意嘛，对不对？你只要愿意，一定做得到嘛。上帝不是让我们靠自己，靠圣灵守着，我们是有愿意的心。那这件事情是每个信徒在你信仰挑战当中一直挑战你的。圣灵在你里面说的话最多的是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当他用神的话来光照你的时候，你愿意遵守吗？当他提醒你这样做的不对，你愿意按对对的做吗？当他告诉你是方向错的，你愿意回头吗？你愿意吗？那为什么用愿意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因为圣灵用微小的声音和我们说话，圣灵不会用强迫的声音跟我们讲话的，他用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面跟我们说话。因为他用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话，他不用强迫的，不用威吓的，所以那是我们的愿意，我们那个愿意在上帝面前有价值，这叫做顺命的百姓。被强迫、被胁迫，那个不叫做愿意，那个不叫做顺从，那个叫做被胁迫，那个就不是你守，就不是你真正跟随神的，你愿意的心，就不是你的信心，就不是你对神的爱。愿意的心是跟随圣灵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愿意就会体贴他。在罗马书八章四节这里说，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这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随从是圣灵成就的，但是我们要随从他。当我们愿意，我们才能够随从他，我们不愿意就不会随从他。在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要敏感。有圣灵的人，你一定会知道圣灵对你的提醒，但是你要愿意的心，要接受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有圣灵内住的人必定对罪有分辨力。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保罗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经非常清楚地讲，这些是属于情欲的事。可以分辨吗？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分辨吧。我们 不知道奸淫是什么吗？不知道污秽是什么吗？不知道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这些都不知道吗？荒宴醉酒不知道吗？我们可能都知道，而且说不定很熟，我们都知道。那到底接不接受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接受这个提醒，圣灵就会把我们带到真理的里面，用圣经用真理带到真理的里面，就脱离那些情欲的事，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好像当下我们面对的挑战，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那么难分辨吗？不难分辨。现在世界流行的 LGBTQ 那么难分辨吗？明显看到那是违背圣经，那是败坏，那是堕落的，那么难分辨吗？你接受圣灵的提醒吗？一定分辨得出来，一看那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为什么会有守不住呢？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我们的信心和爱心不够，或者我们的信心和爱心不是在基督里的，是世人的，是世界的，所以我们没有分辨力，我们也守不住。第二，我们不忠于圣经，随意拆解，随意丢弃，这里丢一点，那里丢一点。我们的标准不是圣经，是世俗的标准，世俗的科学，世界的科学。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说，我按照医学的这个原理来说这个事。我说不能，你必须按照上帝的原则说，你不能按照医学原则说。上帝的原则才是对的，医学的原则不能够成为信仰的标准。那第三样，就是我们对圣灵不敏感，没有敏感，人云亦云的，随大溜，那我们就不会走对路，就会走偏。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靠着圣灵守，就一定守得住。每个人都守得住，每个信徒都守得住。因为在基督里，你只要信就在里面，你只要信在基督里，一定赐给你信心，一定赐给你爱神的心，一定赐给你圣灵。每个人都做得到，你做不到那就别怪神了，我们自己求神带领我们。好，那后面，那后面这段经文呢很有意思。后面这段经文讲了两种人，那我把这两种人和前面经文连在一起。这两种人是什么？一个是守住，一个是守不住的。那在经文的里面讲的，在亚细亚有人都离弃我，这是你们知道的。那是否能守住，和我们如何在世上实践我们的信仰密切相关。能不能守住不是一个头脑的认识，是信仰的实践。保罗这里说，有一批人是离弃他的，凡亚细亚的人，大家了解啊，这个不是说凡住在亚细亚的，这不是哈， 以弗所是亚细亚的代表，那整个的那一片都是亚细亚的人，亚细亚的好多教会，七个教会都在那个地边。保罗没有说所有的亚细亚人都离弃我，不是啊，他说什么是在罗马的亚细亚人。当初有一批亚细亚人，他们去罗马去找保罗，结果保罗被抓了，坐牢了，要面对可能死刑，他们害怕，他们就离开他。那这个离开保罗，保罗是不是来讲个人恩怨呢？不是的。保罗在这里面讲什么呢？当我们信仰的实践，在守神的道上的这件事情上，会在我们日常的信仰的实践上显出来。我们中国过去有在文革的时候，有很多信徒平时好像是信的，因为害怕他就否认他的信仰了。那这个和你自己信仰本身神的道是密切相关的。我再次说，你的信仰的检验是在你生活实战挑战中展现出来的。你对神的道的持守是怎么面对你的配偶、你的家庭、你的孩子，怎么面对工作、面对社会、怎么面对钱财、怎么面对和人的互动，这是你信仰真理的实践，你守和不守、对和不对，在这里面展现出来的。不是口上说说，不是教会讲一讲，是你信仰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检验我们的信仰到底，我的真理持守到底在哪里，就在这个里面。所以他们离弃了保罗，是反证他们信仰的失败。那这当中也讲到，其中有腓基路和黑莫奇尼。那保罗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那这两个人很显然是有身份的，他在亚细亚，在至少在罗马的里面是有影响力或者是带领的。那提摩太也认识他们这两个人，那这两个人竟然在真道上也败坏，他们是会众的带领者，他们是教会的带领人，他们竟然也败坏，并且带领信徒一起妥协，这个事情会发生吗？教会的带领者会把信徒带到沟里，这个事情会发生吗？当然会发生的，小心啊，不要被我带到沟里啊，会发生的。那这个情况，保罗为什么提名说他们个人恩怨吗？不是的，保罗特别告诉提摩太，也写在圣经里面，告诉所有的信徒，你们要定睛跟的是圣经真理的那位上帝，不要跟人的。任何人在信仰当中都有可能出问题，那你真正跟的是透过圣经真理，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跟随圣灵的带领。那提出这两个人作为什么？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要警告所有的人。在历史的当中，在信仰的当中，人把人带坏了情况非常多。所以耶稣有教导说，那些法利赛人是瞎子领瞎子，两个都掉在坑里面，这种情况很多。在我们当下的北美洲，这个情况真的蛮多的。我真的心里面非常痛心的跟大家说，马丁路德改教出现非常多的敬虔的宗派，非常好的教会，特别是那些大的宗派，现在几乎都败坏了，几乎所剩无几，到这个地步。那这个败坏的带领者都是宗派的领袖，都是教会的牧师，甚至是有名的。基督信仰的挑战，真正大的挑战不在教会外，在教会内。在教会外的逼迫只能让我们信心更加坚固，更加盼望天国永生的盼望。在教会内的败坏才让我们偏离永生的道路。刚刚发生一个事情，美国联合卫理公会接受了同性恋，有3万多家教会，很大的一个宗派。联合卫理教会原来是非常敬虔的 John Wesley 约翰威斯理建立的，火热的热心追求圣洁，圣洁运动就是 John Wesley 那个时候出来的。现在这群追求圣洁的人竟然接受同性恋，同性恋牧师还在同性恋的 partner 的时候还可以做来做牧师。那很多教会就离开，有一个华人牧师离开了，他在网上有一个公开的一个视频，有一个台湾的这个基督教的一个 一个媒体采访他，那他说呢，他面对宗派的问题，有些的牧师就要离开，但他们承受非常大的压力，有两个压力，一个压力呢是宗派的，让他们留下买路钱，你要离开可以，你要给钱，他那个题目叫做收取高额分手费，一个小小教会要让他给$80,000，7.8万吧，这是一个外部的从宗派来的压力，另外宗派内，那个牧师我跟他有通过电话，他内部2/3已经通过了，但仍然还有1/3他们不同意，就在内部攻击他，逼迫他，弄得他都说我快忧郁症了，他说很多像他类似的牧师几乎也都忧郁症了，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光景，错误的带领，盲目的跟随，使神的道破败不堪，使教会破败不堪，教会跟随世界走向那个道路，守神的道要付代价的，付了代价在神面前会蒙神的悦纳，走败坏的道路会得到个人的好处，在神面前是一无所得，这是清楚的一个选择。后面叫阿尼瑟夫一家人，他们是保罗常快，那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阿尼瑟夫是一个信徒，他不但自己坚守，他带领他全家坚守，我看到这一个这句话很感动的，一个敬虔的父亲带领全家坚守神的道，不怕罗马来的那种杀头的逼迫，和那一群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一个真正敬虔的属神的弟兄，他守住神的道，他也带领全家来守神的道，尽管那个逼迫会临到他们，所以保罗肯定他也不是个人的喜好，保罗肯定他是因为对神的道的这个坚守，后来保罗说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保罗说这样的人会在那日，会在主再来的时候得主的怜悯，得主的恩待，会进到主的乐园的里面，在任何的时代有持守真道的，有离弃真道的，离弃真道的人他们可能会得到暂时的缓解，可能会暂时的逃避了逼迫，甚至会得到一些的好处，但是他们在上帝面前会变得一无所有，坚守神道的人可能会面对艰难，面对损失，损失钱财，被人家攻击啊，甚至有性命的危险，但是他们在神面前会丰丰富富的得着，那个是保罗所见证的生命，我深信神能保守我交托给他的直到那日，这是保罗的见证，也盼望这个见证成为众弟兄姊妹的见证，守住神全备的真道，靠着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靠着里面的圣灵和上帝给我们的 entrust， 给我们的信托，他把他的话把他道信托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把这个道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被上帝成全为圣徒，好像阿尼瑟夫一样，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可以坦然的欢喜快乐的见他，愿神祝福我们希望教会，祝福每一位希望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你的话，你的道，你在圣经当中所记录的保罗的见证和圣徒的见证成为我们的鼓励，愿意在这个时代你恩待我们希望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小小的教会，在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船，但是我们知道主，那若是你的方舟，它必不会沉下去，它必定会在主的将来的那个应许的当中被你得着，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坚守，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请